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阿摩斯书第七章，阿摩斯书第七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阿摩斯书下册的讲义，前面还有，可以来前面拿。上册不是下册，阿摩斯书上不是阿摩斯，小先知书的上册的讲义。阿摩斯书第七章第七到第九节，第七到第九节我来读，您喜欢读也可以加进来。他又指示我一件事，有一道墙是按准绳建筑的，主手拿准绳站在其上。耶和华对我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我说看见准绳。主说，我要吊起准绳在我民以色列中，我必不再宽恕他们。以撒的丘坛必然凄凉，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伯安的家。圣经有几卷书，有几个地方好几次提到神要拉准绳啊，这一件是要量我们，量他的百姓啊。我们可以来看两三处经文。以西结书四十章一到三节，这是他们被掳的时代，神在被掳到巴比伦的百姓中间设立的先知以西结讲的话，他看见的异象。一到三节，我们被掳掠第二十五年，耶路撒冷城攻破后十四年，正在年初月之初十日，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他把我带到以色列地，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以色列地，安置在至高的山上，在山上的南边有仿佛一座城建立，他带我到那里，见有一人颜色如同收拿麻绳和量度的杆站在门口。接下去好几章的篇幅一直在提到怎么样量这个那个圣殿圣城的尺寸，很多细节都说出来。这是圣经里面其中一处我们不太晓得到底神说这些是要表明什么哈。有的人说那是要让归回的人重建圣殿的时候的依据，可是看起来不像，因为重建圣殿的时候并没有他们并没有提到以西结书这个，而且也不像是照这个规格来重建。有的人会说是在末后的日子神要让尤其这是近代的基督徒说的神要让圣殿重新被建造起来，要按这个规格。可是你如果仔细读以西结书，除非迦南地巴勒斯坦就是现在的以色列地整个的地形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变化，否则以西结书这里讲的这几章，从四十章到四十八章讲的那些他们量度出来的尺寸啊各方面这个不太像是可以建造在现在的这个巴勒斯坦应许之地的地方。所以我自己许多年来我都不太晓得以西结书这一大段到底是在讲什么。当然里面有好些经文有很宝贵的信息，我那个我们知道啊。可是关于这个圣殿圣城的尺寸等等这些我不太晓得。但是从圣经别的地方也提到这个量度，我相信这是有神很重要的意思。说不定以西结书这一段话也主要是要表达这一件事哈，就是神要量我们。我们来看归回时代的先知撒迦利亚， 说的话。撒迦利亚书第二章第一节，撒迦利亚书第二章第一节，第一节第二节都来读好了。我又举目观看，见一人手拿准绳，我说你往哪里去？他对我说，要去量耶路撒冷，看有多宽多长。显然去量这个，还有有时候提到准绳是建造的工具啊，神量他的百姓为的是要建造，神想要照他设计的尺寸大小甚至重量样式等等来制作我们，因为今天我们才是那个圣城，我们才是那个圣殿啊，所以神要建造他伟大的工程在我们的身上啊。以弗所书保罗说的是他要建造他的居所，我们要成为神界的圣灵居住的所在。圣经末了就提到那是圣城新耶路撒冷啊，所以这是准绳是要这样建造。可是很有趣的是，启示录也提到量度，但他讲了一句话让我们觉得神只量他的百姓，他不量外邦人的啊。我们看启示录十一章吧，十一章第一节，启示录十一章第一节，来，他说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第二节，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好，读到这里，所以你看，给外邦人的说不用量哈，这个跟圣经有一些别的地方，包括整个旧约的先知书，我们读出来的东西是相符合的。我常常告诉大家说，先知他们责备百姓的话，包括拜偶像还有其他，几乎都是为神的百姓说的，而不是为外邦人说的。就是连论到外邦人的话，都是在神的百姓当中讲，并没有神并没有要他们带着去外邦讲。哦，好几位先知，他们的信息里面都有专门论到四围的列国，以东、摩亚、亚门、非利士等等，可是多半神都没有要他们带去那个地方讲，对吗？是为神的百姓说的。几乎只有约拿是直接去外邦去传道，其他几乎都没有哈。耶利米书也有一个地方有一点这种味道，他最后他把他的信息吩咐人他写了以后叫人家带去巴比伦，然后还捆起来还绑上石头，好像丢在那边，然后要对那里的人宣告。我不太确定就是那里是不是是要对巴比伦人讲，还是只是说给做给神百姓听的而已。所以至少我们读这十七卷大小先知书，几乎只有约拿是直接去外邦讲话的。换句话说，这些先知他们主要的信息，包括纠正人的信息，主要是为神的百姓说的。这个也跟启示录刚我们读的经文相符合的意思，就是神只量他的百姓，他并不量外邦人。这是其中一件，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的教会都特喜欢量外邦人，好像觉得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要来量外邦人，要指出他们拜偶像怎么样不对，指出他们行邪术怎么样不对等等这些哈。可是我不只是旧约圣经，在新约圣经我也没有看见神要神的百姓多一点这样做哈。所以至少在这里神很清楚地说，外邦人给外邦人的地方不用量哈，那给神的百姓要量，因为他要建造哈。 这个是一个比喻嘛，哦，我们在修建房子的时候，以前的人要有一个线托还有磨来拉那个绳子，那贴到墙上，那你就会有一条垂直的线啊，你用很重的线托，当然它就会有一个力量让它很垂直啊，直接的指向地球的地心啊。那这个是为了你盖房子，比方你立柱子，你一定要立得挺直，你一旦立得不直，它承重的效果就会打折扣，这个大家知道对不对？你如果有点斜斜的，只要斜一点点啊，它的整个房子你盖起来以后，从上到下那个重量压下去，这个根基就会没有那么保险啊，这是我们大家知道的。那他们也在衡量上面也一样要很水平，就是要跟这个垂直的像柱子是彼此垂直的，所以有一个水平椅，会为了使梁能够水平，也因此门就会方正等等啊。我们前一阵子教会有一些整修，我就看那些木工，他们现在已经他们的仪器已经不是以前那么那样的仪器，我刚刚形容的仪器已经是有点落后了。不过我们之前用的仪器倒是人类用了可能数百年甚至上千年都那样用的，可是现在不一样了，他们放一个东西在那里，然后就像雷射光一样有灯光照出来，就把直线水平都弄得清清楚楚的。我没有特别去研究，不知道他们怎么样弄成那个样子的，所以我觉得圣经里面提到神要量这些的意思，就是要让这个建造的时候该直的就直，该水平的就水平啊，一方面这样房子来坚固美丽，而且能够承受重量，也经得起震动啊，这些都是可以用在神建造我们这个人的身上。我今天把神这样量我们跟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七、二十八节的话连接在一起。那里提到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提到我神给我们的恩膏是真的恩膏，他说我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啊。我觉得这个恩膏的教训，那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说了一些话，心里就觉得有点不安，好像应该被纠正啊，或者是想要做一件事，觉得心里面觉得不对，怪怪的，那个叫恩膏的教训，对吗？哦，如果一个人没有亲近神的生活，也没有习惯遵守主的命令，而只是按世人一样在过生活，那么有可能他的那种觉得不安，纯粹是出于我们的自己或者出于世界的样子而已，就是当事情的发展有可能会使我们的福利受亏损的时候，我们就会不安，那种不安不一定是恩膏的教训，就是一个爱主的人，一个过一个亲近神生活的人，而且平常也留意神的道遵行神的话的人，那么神就有可能用这样的基督的平安，这样的一个不安来引导我们，有时候来修正我们。所以这个恩膏的教训可以说就是在量我们，把那些男主人住在主里面的东西要我们丢弃，要我们放下，要我们离开那些事情。因为约翰告诉我们恩膏的教训是为了要使我们住在主里面，对吗？ 那这个量我们也包括了让我们可以确认那个帮助我们可以住在主里面的事物。那我们知道说当我们说的话或者做的事情对了，心里面有一种温暖的感觉，有一种甜美的感觉，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就觉得知道像蒙神悦纳，那让我们就因此可以确认说我们应该这样生活，我们才会讨神喜悦，也才能够住在主里面。所以这个量我们就像这样的意思，这样了解吗？在阿摩斯书只有两三节提到这个，我也不要多讲，可是这是圣经里面其实很有意思的一个比喻式的说法。我刚刚至少给大家读了圣经里面提到量度最重要的几卷书几处经文的以西结书、撒加利亚书还有启示录。我们来读下面一段经文，阿摩斯书第七章第十节到十三节，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打发人到以色列王耶罗波安那里说，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他所说的一切话这国担当不起，因为阿摩斯如此说，耶罗波安必被刀杀，以色列民必定被掳去离开本地。亚玛谢又对阿摩斯说，你这先见哪，要逃往犹大地区，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十四到十七节，阿摩斯对亚玛谢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亚玛谢啊，现在你要听耶和华的话，你说不要向以色列说预言，也不要向以撒家低下预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的妻子必在城中做妓女，你的儿女必倒在刀下，你的地必有人用绳子量了分取，你自己必死在污秽之地，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这个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有可能不是亚伦的后裔，你知道在律法的规定里面亚伦的后裔，利未人亚伦的后裔才能够做祭司的，可是我们都知道北国以色列在所罗门之后让耶罗波安做了王，他做王以后就设立了金牛犊在两个地方，伯特利跟但，而且他擅改神的节期，不照律法自己改动，另外又设非利未人来做祭司，所以这个亚玛谢有可能根本就不是利未人也不是亚伦的后裔还有这里的耶罗伯安，大家知道吧，以色列分裂成南北两国之后，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北国以色列前后有过两个君王都叫耶罗伯安，你这个你要知道所以我们都习惯称那个设立金牛犊的耶罗伯安叫做耶罗伯安一世，圣经从来没有给他这个称号，是我们说的。然后又过了可能一百多年吧，来到耶罗伯安二世，那这个是阿摩斯的时代的北国以色列的君王的名字，所以这里的耶罗伯安是耶罗伯安二世，大家不要把它搞混了好吗？这个耶罗伯安二世做王是北国以色列的十九位君王里面做王最久的，他一共41年，好像做王做了41年那这个祭司亚玛谢我想他里面没有真正对神的认识跟对神的敬畏，对他来讲 君王才是最大的，而且他也已经习惯于在君王旁边，让君王觉得他是一个会支持君王的人哈，就是站在王这一边的人，所以他讲这些话。其实阿摩斯至少前面的经文那些信息并没有指名道姓提到耶罗伯安二世将要怎么样遇见神的审判，好像并没有。可是亚玛谢就这样去控告阿摩斯啊。那在这里没有记载一件事，在列王记也没有记载一件事，就是当亚玛谢这样去控告阿摩斯的时候，这个以色列王耶罗伯安二世做了什么反应，对吧？这里没有提到啊、哦。好像从阿摩斯接下去讲的话，好像他也没有因此遇见从王来的一些处置，不像耶利米，耶利米就有哈、哦。那阿摩斯好像并没有，所以我不知道这个耶罗伯安二世，说不定是一个心胸还蛮宽大的一个君王。有可能，嗯，因为，圣经提到他做王做的最长久，就北国而论啊。另外一方面，圣经曾经明确的说，神兴起他为了要拯救以色列人。也许我们应该看这处经文，《列王记下》十四章，《列王记下》十四章二十三到二十七节，二十三到二十七节。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亚玛谢十五年，这不是刚刚那个亚玛谢，这是另外一个亚玛谢，这是南国犹大的君王哈。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伯安在撒玛利亚登基作王四十一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切罪，这个才是耶罗伯安一世。来，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伯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耶和华并没有说要将以色列的名从天下涂抹，乃借约阿斯的儿子耶罗伯安拯救他们。所以记得这件事，我不知道以前你有没有注意过，圣经曾经这样讲到耶罗伯安二世，说那是神的手借着他拯救以色列人。好像这也是北国以色列从脱离大卫家之后，就是分裂王国之后，国势最强的一段时间，神借的耶罗伯安，这里特别说他收回一些地方是以前的王失去的。有人觉得他收回的地方已经快要回到所罗门最兴旺的时代的版图了啊，所以神有给他这样的任命跟祝福。所以我觉得说不定耶罗伯安二世是一个心胸还算宽大的君王，虽然他仍然拜耶罗伯安一世设立的金牛犊惹神生气，但是有可能他在北国以色列的君王里面，或许他是一个比较没有那么邪恶的君王，有可能。这个圣经没有很明确的说，这是我说的，给你做参考。因为亚玛谢提到他这个说他不应该在这里说预言，所以阿摩斯就明确的自己叙述说他是怎么样蒙召的，他并不是好像是学习做先知，或者是 自己想要去做先知，选择这个职业，并不是的，他是从神的呼召来的啊。因为他说我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啊。在他的时代，有可能离以利沙的时代不算太远。以利沙的时代你记得吧？以利沙那里有一个先知的学校，他们他旁边有一些先知门徒啊，可能那个学校就是在以利沙离世之后还继续有维持下去，所以在阿摩斯的时代有可能有一些人是在那个先知学校毕业的，所以是先知的门徒。而阿摩斯说他自己他甚至不是科班出身的，他不是那里那个神学院毕业的，他是神就直接选召他。他说原来只是一个牧人还有修理桑树的一个人，是神选召他。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有这个需要，就是如果你觉得你蒙召，神呼召你，带领你要成为一个全职的传道人啊。其实不只是这样了，也许你觉得你有另外一种呼召，是呼召你在你的职场上面做这样的事情啊，那都一样。如果你觉得是神呼召你的，可是如果你在要很确认是不是神呼召你带领你，或者要全时间服侍，或者要踏进某一个合场，如果那个要明白神的带领，要确认神的带领，那个过程有点坎坷的话，你不要因此疑惑，或者是觉得好像不如别人，你不要这样想。因为那个过程如果不太平顺是好事啊。通常一个像这样的人，有可能他在踏向合场的过程会有不同的拦阻或者不同的挫折。有的人是可能从自己的家人遇见的拦阻反对，有的人不是，可是也许在环境上面有一些这样的拦阻，或者是在你自己心里面有一种还踏不上去的感觉等等。这样你如果经历过这些，常常是好的。如果神真的呼召你，总有一天或长或短的日子，你会非常的确认这一件事，而且因着那个过程的坎坷，有可能因此你就更能够确认那是神的呼召啊。所以就像我们生命当中其他的时候一样，坎坷的那种经历有的时候反而是好的，在蒙召的事上也是这样。我从蛮年轻的时候就明白一件事，就是一个这样蒙召的人，他继续的侍奉主跟随主，迟早有一天他会遇见一些事，会觉得好像走不下去啊，除非他能够回到最原初，而清楚知道说是神呼召他走上去的，他才走得下去。我觉得阿摩斯在这里遇见的有一点是这样，因为你要知道这里有点轻描淡写的写，可是你想想看，他当时在那里做先知，这个祭司亚玛谢去告君王，等于是整个国家的势力面对这样的压力耶，那可是很可怕的，好像整个国家机器都要反对他这样哈。所以他也是这样回到最原初的蒙召。他说他并不是自己去读神学院好做传道人，他不是科班出身的，他是神亲自选召的。我看过有一些人确实是这样，如果 不是真正的神呼召他们，当他们在服事的过程里面遇见特别的一些挫折或者是冲击等等，有的人就此走不下去了哈，而有的人他根本几乎不觉得走不下去，而只是觉得说好像现在神有别的带领哈，因为他们在宣称他们要全职服事的时候说得很精彩，神怎么样清楚带领他，现在他也可以说得很清楚说得很精彩，说神怎么样带领他，现在不这样做了啊，要或者转换合场等等。我觉得在我自己看见的情况里面，今天有一些传道人他们会成为传道人，其实有或者说会进入某一个合场，其实常常是在教会的策略的安排底下踏上去的啊，或者因为看见别人的榜样，尤其那些好像做出很兴旺的事工很成功的样子的人的那种情况，来使得我们也觉得我踏上去我也可以，神借着我来带来复兴，在这种诱因底下踏入合场的，凡是这样踏入合场的，我就发现啊，除了少数人好像真的就做得很成功，长久这样做下去，其实有不少人他们都不是这样，他们只要遇见一点挫折他们就非常容易改换合场改换跑道的啊。所以我才说你能够很确认你的蒙召是重要的啊，所以神也为此，我觉得神是为此有的时候让我们那个蒙召的道路没有那么的平顺，是为着这一件事情。我自己也是这样，我记得我18岁的时候认识主遇见主的时候，同时就是有一个全职的呼召在我身上，当我跟主说如果你清楚让我知道你的旨意，我愿意成为一个传道人全职侍奉你，当我这样向神降服的时候，我才真正的进入这个救恩的实际，我就遇见了主，而且如果用我后来的认知，我想那个时候我被圣灵充满，从此以后就过的生活就是里面有宝贝，就是有耶稣，你就是一直想要活在他的同在里面这样过生活。其实那个时候我答应主说我愿意做传道人的时候，其实我其实不太晓得做传道人是干什么的，除了看到讲台上那个走来走去那个传道人的以外，其实你并不知道他是在干什么的，可是就这样应许主这样做，就一直走到现在。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很清楚觉得是神的呼召，可是当我大学毕业去当兵的时候，神却让我遇见一些情况，我开始对这一件事情怀疑起来啊。我怀疑不是因为不想要全职侍奉或者有世界的吸引，其实不是的，而是觉得说会不会当年我是自己想做传道人才这样的，而不是真的神呼召的。因为我听很多的见证，他们都常常是那种原来在世界上有很好的发展，然后呼召临到他们，然后他们就抗拒，可是后来就好像流着眼泪顺服等等，我们常常听见人家这样的见证，而且好像教会都很夸赞这样的见证，觉得很受感动，一个人在这种很不容易的情况人家愿意顺服主，可是我们当年完全不是，我们当年就是从一起走就是完全顺服，从来再没有别的想法，这样是不是就觉得是不是跟他们不一样，是不是因为我们 太自动自发想要服侍主，而不是真的主呼召的。就在那个时候，有一位我们在学校团契就认识的弟兄从美国回来，然后他就想要找一位我们共同认识的属灵长辈，不是荣教师，那时候我还没有去荣教师那里，一位属灵长辈要请教他一些问题，他就邀我一起去。那我是因为好朋友邀我就跟他去。其实我从信主以来，我是这种人，就是我很少去找传道人讲话的。我从信主一直到那个时候，我几乎从来没有去问过牧师，我的牧师任何的问题，从来没有。所以那一天是陪他去，然后其实我就不知道我要讲什么话，我要问什么问题。那位弟兄问的就是蒙召的问题。那位弟兄后来也成为在美国成为一个牧师。然后因为我没有别的题目啊，我就只好模仿他，就也提到一点。那我确实那个时候有一点这样的困惑在我里面，然后就问了那位年长的弟兄。那位年长弟兄就看看我，他就说：“弟兄，我知道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困惑，因为你常常听见人家提到他们蒙召的见证。其实我完全没有讲到这个哈，可是他说，我想你一定听他们讲，都是一些神怎么样对他们说话，然后看圣经有些话就轰隆就那样跳出来，变成大字，然后就是觉得就是一定要服侍主这样哈，很奇妙的经验或者看见异象等等这样。他说，其实我们能够知道神呼召我们，更宝贵、更正确的一种印证，不是这个啊。有一些有这种奇妙经验的人，他们后来还是有可能改变的。可是如果你一直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可是那种要侍奉主的心在你里面一直存在着，经过很多日子各种冲击都没有淡化那个心智，你就觉得除了侍奉主你没有办法做别的事。他说那个比那些奇妙的经验是更重要的一种印证啊。他就说他自己也是这样。其实当时我听他讲最后这一句话，我心里面有一点想要顶回去，因为我参加过他讲到的聚会，他做他的当年蒙召的见证做得可精彩了，所以其实他自己也是那种做的见证会让我们这种人会自惭形秽，然后就觉得我们的好像不是很真实的呼召一样。可是他确实很明确的这样讲。那天他讲的话很释放我，可是主借着他不只是说的那些教导的话而已。他讲完这个以后，他就再看看我，他说：“弟兄，我第一次遇见你的时候，其实那不是我第一次遇见他了，因为我参加过他带领的聚会。可是后来我们学校团契想要找他，请他做我们一个退休会的讲员，所以我是团契主席，我去跟他联络，他才第一次面对面认识我。他指的是哪一次？他说我第一次遇见你、认识你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一个立位人。那就是。”所以他用了一点先知的恩赐在讲话了哈，然后他就告诉我说，立位人从来不是学习做一个立位人，立位人是 born to be， 是生而为立位人，对吧？立位人是生而为立位人。他甚至说保罗，他说保罗不是去好像去学习做一个使徒，他意思就是说，他用了一个英文，其实那个英文不见得是这么可以这么解释啊。他说，保罗不是 called to be an apostle， 而是保罗就是 a called apostle， 他就是一个蒙召的使徒。我记得那天我跟他讲完话，也跟我的好朋友 分手之后我就需要搭火车回南部我的部队去，在当兵的期间，在车上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一天，我里面一种充满了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像一种长久以来那种所谓浮现的不太确定的东西就真正的落实了。从那一天开始，我想我应该没有再疑惑过这一件事情，所以能够确认你的蒙召是很好的。阿摩斯说他原来只是一个牧人，是一个修理桑树的，他是双职的人，你知道吗？现在讲双职是指在世界上有工作又是传道人，可是他的双职是他有两份工作，可能不是他为了生活需要两份工作。我有一点觉得阿摩斯说不定蛮有钱的，他说不定是一个即使不是大富户，至少在经济上应该还蛮好的人，有可能。神选召他使他成为一个有负担的人，有担子的人，神给他的话他就需要顺服主去说出来。我们跟大家讲过旧约圣经希伯来文，有的时候在讲到神给先知的默示的时候用的字眼有担子的意思，也就是先知从神领受了神的话会像一个担子一样，你身上有个担子，你就会很想到了目的地可以把担子放下来，对不对？就有点像这样，神的道在人的里面会像这样。先知耶利米用另外一个方式讲，他说当神的话临到他，他骨头里面还像必晒的火一样，就是如果不讲出来，他说就不畅快，就是含忍不住一定要讲这样。这里用担子来讲也有这样的一个意思。我去查了一下，我发现十二小先知书几乎每一卷都在第一章第一节就一起头就提到神的话怎么样临到这个先知，多半是先知的自述，那至少有七八卷书吧，在提到神的话临到他们的时候用的希伯来字大巴尔，那个字就是言语的意思，一个讯息，一个宣告，甚至一个命令的意思。神的话就像我们在传一个 message， 传一个讯息，从 LINE 传出去，微信传出去一样，就是一个讯息啊。所以我们今天有的时候会用另外一个字啦，会用写信的信，信息来提到神给人的话语哈，叫一个 message， 一个信息哈。可是有的小先知书他写到这个的时候他用的不一定是这个字，像厄巴底亚书、纳洪书，他我们中文都翻译作默示，耶和华给他们的默示，他用的那个字那个字是在有些别的地方可能会被翻译成意象的字，也就是意象或者异梦或者一个启示，我们用一个字眼来讲它叫神谕，小谕的谕啊，借着先知小谕，我们那个神的小谕，神谕在英文里面用的字眼叫 oracles， 知道这个字 oracle， 听过这个吗？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影片 The Matrix， 叫做什么 The Matrix 叫什么，我们中文叫什么片名，就是那个李维演的那个，谁记得他叫什么片？他有三集，后来出了第四集是吧？叫什么？骇客任务是不是？骇客任务，骇客任务里面，你记得吧？有一个，他们找的是一个黑人妇女做先知，有没有？记不记得？ 那个先知其实他原来英文用的是 oracle， 就这个神谕这个字。厄巴迪亚书、纳鸿书的这个末世用的是希伯来文的这个字，可是厄巴迪亚书在第一章开头的地方，他两次重复的讲，一次用末世来讲，一次用神给他的信息来讲，而这个信息就用了另外一个希伯来字了。那个字的意思是一个风声啊、一个音信，一个消息，一个报告，差不多这个意思哈。把它翻译作信息是对的。可是哈巴谷书第一章第一节也一样提到耶和华给他默示，他用的那个字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有负担担子的意思啊，是一个 burden， 一个 load。 他其实也有 oracle， 有神谕的意思，有携带者的意思，其实就像背负者一样，就是有负担有担子。而你知道阿摩斯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正是一个背负担子的人的一个意思啊。所以很有趣，阿摩斯本人他的名字就是这样，是一个背负担子，就好像天生就是应该要做先知有负担的人啊。教会其实很受这件事的影响，因为教会有一个术语是一般世界上的人不会这么用的，就是我们常常提到说，我要给你传递一个负担，我有负担为他祷告，我对这一件事有负担，对吧？你有没有常常听基督徒这样讲话？这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习惯用的词语，可是这是有根据的。圣经里面这些领受神的话语的人，有时候称领受的神的话叫做一个负担，一个担子啊。马拉基书十二小先知书的最后一卷，第一章第一卷就很有意思，它是小先知书的最后一卷，也是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他把我们前面讲的有两个字，两个用的最多的字放在一起讲啊。他提到说，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其实先知原来用的重叠的话，他说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默示的话，所以用到我们刚刚提到的话，话语那个字，也用到默示，就是有担子的意思的这个字啊。所以其实十二小先知书只有两卷书被翻译作末世的字有担子的意思，用的是那一个字而已。而连阿摩斯书本身提到末世的时候都没有用那个字，但他自己的名字是那样一个意思。希望你不会觉得我刚刚讲的话很无聊，可是我的目的是要让你听到有关神给先知的信息，给他的话语可以有这样子很丰富广泛的意思。我再讲一遍，他可以有言语、信息、宣告、命令、意象、神谕、启示、异梦、负担、担子、重担等等这样的意思。来，我们来看第八章，阿摩斯书第八章。我们要把我看我们来读，先读一到三节吧，我们一段一段来讲。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他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我说，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耶和华说，我民以色列的结局到了，我必不再宽恕他们。主耶和华说，那日殿中的诗歌变为哀嚎，必有许多尸首在各处抛弃，无人作声。这里用夏天的果子来做比喻，非常有可能就是要表达很容易坏掉，也就是快要坏掉了啊。而且学者们有一些人会认为非常有可能 阿摩斯在这里，神给他看见了一筐夏天的果子是无花果，因为无花果是夏天出产的果子，差不多八九月、九月、十月左右出产的。会觉得它是无花果，可能有一个原因，因为耶利米书神就曾经用一筐很烂的无花果，就是已经放一阵子快要坏掉了，一筐还很新鲜的无花果来比喻，那些愿意伏在神的手下投降巴比伦的人，会是这一筐新鲜的美好的无花果。如果不这样，就会是那个坏的极坏不能吃的无花果。所以有可能这里也是这样。你记得阿摩斯前面提到，神的百姓还有一些领袖中间有那种很安逸、没有危机意识、继续过奢华宴乐的生活，对吗？而在这里，神就是要借着阿摩斯用这个比喻告诉他们说，其实神的审判很快就会来到啊，就像夏天的果子很快就会坏掉一样。我们再读下一段，阿摩斯书八章四到十节。你们这些要吞吃穷乏人，使困苦人衰败的，当听我的话。你们说月朔几时过去，我们好卖粮；安息日几时过去，我们好摆开麦子，卖出用小升斗，收银用大等子，用诡诈的天平欺哄人，好用银子买贫寒人，用一双鞋换穷乏人，将坏了的麦子卖给人。耶和华指着雅各的荣耀启示说，他们的一切行为我必永远不忘，地岂不因这事震动，其上的居民不也悲哀吗？地必全然像尼罗河涨起，如同埃及河涌上落下。主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日头在午间落下，使地在白昼黑暗。我必使你们的节期变为悲哀，歌曲变为哀歌，众人腰束麻布，头上光秃，使这场悲哀如丧独生子，至终如痛苦的日子一样。神借着先知在这里用很生动的方式来指出百姓的罪，他们的不公不义，他们欺骗诡诈，还有欺压弱势的恶行。请大家多留意，在这里阿摩斯指出他们的罪的这些罪，正是旧约的先知们最常在指出百姓犯罪的事情，除了拜偶像之外，最常指出的就是像这样不公不义、欺骗诡诈、欺压弱势的恶行。啊，这里讲的小升斗大等子都是很生动的在讲。你知道什么叫小升斗吧？以前的人，我们小时候都还这样，我们买米不是去超市买一袋米，是要去米店买，然后它会有一个一盒，就是木头的盒子，就刚好一盒，一盒就是一升的意思了哈。那老板就一摇，然后有一个片片就磨一下，就刚好平平的，就刚好一升。好一点的老板可能会故意让它稍微煎一下，圣经就提到上煎下流，就是在讲这个嘛。然后你就觉得，我一样买一升米的钱，却他给我是超过一升这样啊。可是阿摩斯指出他们的罪恶来说，他们故意把那一盒做成比较小一点，只有0.9升这样，那就叫做小升斗，这样大家知道吧？大等值是什么呢？那是指的磬讨啦，就是秤啊，就是明明因为那个秤不是在秤卖的东西哈，是在秤银子的，就秤钱的。以前不是用钞票铜板嘛，是用银子的哈。所以大等值的意思就是，明明你给的钱就是要更多的钱，比方要一两银子卖一两银子， 可是在他的秤里面，你要拿出一点二两，他的秤才秀出一两而已，就是这样。所以这是一个欺骗的样子。嗯，这先知用这样来形容，很生动的形容他们犯的罪哈。我常常觉得这是旧约时代这些先知跟今天在教会里面被说是先知的人其中一个很大的不同。我不敢说今天的先知都是我讲的这个样子，可是至少我知道不少人都是这样，而且因此被一般的神的百姓定义为他们那样讲那样的预言就是标准的先知的职分啊，就是他们所预言的事其实都是会众喜欢有兴趣的事情，比方金融的问题、经济的问题、政治的话题、环保、灾难等等，然后叫人去祷告。嗯，还会告诉你说未来的一年在金融上会有什么危机，在这些市场会有什么问题等等这样啊。可是有一些这样的先知，他们本人的品格是有一些瑕疵的，有的是后来被查出有婚姻上的问题，也有的可能不是婚姻上的问题，而是他们不诚实啊。我自己亲自遇见有一些大受欢迎的讲员，他们在基础的事情上就不诚实或者很夸大，可是神的百姓不太在意这个，因为他们喜欢听他们的信息。即使他们品格上的那些缺点正是旧约这些先知去指出的罪，你知道吧，可是他们并不提这些，他们提的是大家有兴趣的事，所以好像神的百姓就还蛮就去追随先知哈，所以这样子的先知的信息好像他们不会因此招致神百姓的讨厌或者要迫害他们，相反的他们都很受欢迎的啊。可是其实真正的先知应该责备的是像这样的罪啊，就是没有遵守神的命令的罪，他们也应该要催使神的百姓去遵守神的命令，就是那些最平时的命令，而不是像他们讲的那些事情。他们很多先知他们叫你去做的是几乎都是祷告，然后祷告以后这些灾难就不会临到你等等这样的话。你仔细去对照跟我们现在正在讲的这些先知们讲的话，你会知道有很大的差别，不是吗？来，我们把第八章最末了的这一段话也读了。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他们必漂流，从这海到那海，从北边到东边，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当那日，美貌的处女和少年的男子必因干渴发昏。那指着撒玛利亚牛犊起誓的说，但哪，我们指着你那里的活神起誓，又说我们指着别示巴的神道起誓，这些人都必扑倒，永不再起来。因为注意到这里提到他们会好像追寻神的话却追寻不到，可是今天因着很多受欢迎的讲员，他们不太讲像我们说的这样神的道，我不是说每一位啊，但是有一些确实是这样，所以他们不会遭遇这些事，因为大家都觉得他们一直有神的话，常常在听预言，他们觉得我们中间有先知都很兴奋这样啊。可是你不知道吗，在神的百姓中间有另外一些人，他们其实真正渴慕的是神的道，对他们来讲他们在那些地方找不到神的道，哎， 我觉得就像在这里讲的一样，所以先知是告诉他们，如果你们平常不留心神的道，等到神行审判的日子，灾难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你们会找不到神的话。所以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在平常就被教导。其实我们今天不像以前的时代，我们都可以自己读圣经，就是没有人教导，你也可以从圣经里面读到这些，认真的去思想神的话，然后遵循他的道。让我们平常就是这样，这样的日子就不会像这种样子临到我们。到时候在真正的灾难的日子的时候，我们是有神的道的人，也因此我们就会有一个避难所在我们的里面，有至高者的隐秘处。新约圣经经常教导我们这一件事，就是要我们成为这样的人，就是在灾难的日子临到，在冲突的日子临到的时候，我们不会像一般人一样惊慌害怕，我们会有实底在我们的里面，因为我们有信心，而我们的信心是因为放在神的道上面，好吗？
我们唱其他107。
话几句就好了。我们唱的时候想起来，我刚刚提到我去请教一位年长的长辈关于蒙召的事情，那位长辈就是写这首诗歌的作者。好，我们来唱。